写了一封信，他说相信爱可以胜过一切，然后他说什么感谢神，所以你们应该猜得到他是什么，他是基督徒。所以我看了信中其实是蛮感动的，他说感谢神，他说幸好是他儿子被砍，他说如果是孕妇或是小孩子，其实他被砍得很厉害，就是很深，而且是三刀。那你知道捷运上面都有录影，他的父亲看到那个真的是，你知道心是会碎掉的。但是这个女性高中生的母亲说感谢神，还有那些英勇帮忙的民众再一次感谢。所以在这个乱世当中，在这个混乱的政局当中，有这样一个新闻，其实是让我们心中能够感觉到真的是充满了什么正能量。所以有一句话说让你的 谈话成为基督的什么福音。所以是不是我们的讲话都能够传递基督的福音呢？那实在是有很多的考验啊。那我知道说这个女性高中生的父亲他还募集了什么200万，你们都没有看新闻啊，就是他希望做一些盾牌，能够在捷运上面能够去保护当有需要的时候的一些人。那么今天按着我们的进度呢，我要来分享罗马书的第二章，所以你如果有圣经就可以翻开来，因为我们上次已经分享到第16节了。那么今天我要从第17节然后分享到29节，就是把第二章能够分享结束。那么保罗我们知道他是法利赛人中的什么法利赛人，那么第二章的17节，你知道大家都有讲义哈，这个讲义大家可以看哈，讲义上面就有一个经文，有看到经文吗？有吗？我们把它读一下好了，因为我怕你们不太熟，来我们读一下来。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颠入神。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所以在这一段里头，我们看到保罗他对于在罗马的犹太人呢，他是特别的有负担。那我们知道犹太人其实他代表的就是所有有正确信仰的人。好，那我们在永恒里边，我们知道我们也是属灵的什么犹太人嘛，这个我们大家知道嘛。好，那也许我们已经进到一个正确的信仰的范围里头，但是对于我们所信的以及我们所要的，我们没有一个准确的什么认知。那如果没有准确的认知，说我到底信的是内容是什么，我要的是什么，那可能这个在我们的信仰上就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这是犹太人的一些现象啊，保罗他插进来一段什么警告，那这个警告也是给我们好像当头棒喝一样。那在这一段的圣经里头，我们可以把它定义在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可以应用得到的范围，它并不是光给什么犹太人。那么我们有信仰的人其实常常会落到一个光景里边，就是陷到错误里边，但是自己不知道。所以17节我们看圣经这里说你称为什么犹太人，然后又倚靠律法，又指着神夸口。18节说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什么旨意，然后又能够分别是非。 十七、十八节就讲到一个有信仰的人，他正常的时候有五种的什么现象，所以这个讲义里边都可以看到，就是犹太人的秩序，或者我们说一个有信仰的人他的自我认知。那首先我们看讲义这里说，他知道自己的地位，就是知道为什么知道自己是犹太人，就是他知道他是蒙召的人，他是神的选民，他是王的后裔，是要被呼召来做王的。所以他这五种知识就是他知道他是蒙召被选的，第二个他有律法，依靠律法就是说他有成文的经典，可以成为我们思想的主要内容。我们知道信道教的人他们会读什么道德经嘛，那么信伊斯兰教的人他们会读什么可兰经啊，然后信佛教的人他们会读什么佛经，那么基督徒大家都知道我们一定会读什么圣经。那么圣经当中每一句话都是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应验，或是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可以去印证的。所以神的话真好，我们有圣经成为我们的依靠。那当我们有圣经可以依靠的时候，我们一定觉得我们的信仰比其他那些人的信仰要什么高明嘛，这是而且更有智慧，这是很自然的。那如果我们手上拿着圣经，那神的话却经不起我们的推敲，或是经不起我们的验证，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信仰会建立不起来。所以每一个宗教信仰有它的经典，然后有它的信靠对象，就是第一节后半说且指着神什么夸口，对不对？我们说我们有神，那么指着神夸口，犹太人他是指着神夸口，那么其他的信仰他们指着什么夸口呢？信伊斯兰教他们指着他们的什么阿拉嘛，然后有人信妈祖，对不对？有人信关公嘛。那我们所指的神，我们知道他是创造宇宙什么万有的神，他是万有的根源。那我们侍奉这样的神，我们就指着我们的神什么夸口，然后每个宗教信仰的人他们也指着他们的神什么夸口。那么他们的神是怎样的神，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这是很容易就有所什么比较的嘛。所以我们所信的神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可是他为了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理解他，他道成了什么肉身，然后住在我们什么里面。我想这样的概念跟其他的信仰是完全什么不一样的。所以以色列人指着他们的神什么夸口，我们也指着我们的神什么夸口。那么第三个就是有正确信仰的人信仰的什么内容，就什么是我们言行的标准呢？比方说有人他读易经啊，他通道家的某一些经典，但是我们的经典我们的圣经叫做字字句句都是出于什么神的话，你越去研究你就越觉得说它实在是颠扑不破可以证明的。所以这三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教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行，就是通通是以圣经作为我们的什么标准啊。无论是各样的关系，这个夫妻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对父母的关系，上对下的关系，同业的关系，都是以圣经作为我们的什么标准。所以有信仰的人就是他从律法中受了什么教训啊，律法中就是教训我们的。那么第四件呢叫做晓得神的什么旨意。晓得神的旨意这件事情，我相信昨天很多人去请牧师为他祷告，就是很想知道神的什么旨意嘛，是不是希望知道神的旨意。那我们看到一些庙里边的鸡童，他们去伏鸡或者去跳大神，他们也会说他们晓得他们什么神的旨意啊。但是当我们在听他们讲那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边是觉得有些事情真的是很荒谬啊，而且是有大有什么问题的。那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教会里边也有一些他自认为是先知，或是他认为他有先知恩赐的人，他也会去传递什么上帝所说的话。那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件事情，其实去宣告上帝他的话跟晓得神的旨意，他不是完全一样的概念，是不是？因为他去这个小孩子替父母亲传话， 他不一定晓得父母亲的什么心意嘛，是不是这样？所以作为一个先知预言的人，有的时候他只是听见了就说，他不一定晓得神的旨意，这是我们自己要去什么分辨的。所以晓得神的旨意，你也要看看是什么样的神了。那么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来看投影片加拉太书一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什么世代。所以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照着父神的旨意，然后为我们钉十字架，就是为我们的罪什么舍己，然后为我们罪舍己目的是什么？要救我们脱离这个什么罪恶的世代。我们要知道整个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什么手下。然后还有帖前四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所以这个是很清楚在圣经里头列出神的旨意，要我们成为什么圣洁，就被分别为圣的，远避淫行。那比前二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知道这个行善就是你活得好，你把自己活得好，好像做父母的其实对儿女只有一个盼望，就是他希望他活得好嘛。所以我们的父神对我们的旨意就是希望我们活得好，希望我们行善就是活得好。我们再读比前三章十七节：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行善会不会受苦？会不会？会啊，行善是会受苦的。所以神的旨意，我们如果知道说，如果你现在正在为行善受苦，不要难过，因为行善是会什么受苦的。他说总强如什么因行恶受苦。所以我列了这几个经文，我们就知道说神的旨意在我们的信仰里边是很清楚的，但是很多人他不是那么的真明白。所以我必须说，晓得神的旨意往往是基督徒一辈子的追求。我们要不断地去追求认识神的旨意。甚至我在1993年6月1号领受了文字媒体的意向之后，其实到昨天经过了这个二十几年，我昨天还在跟神祷告说，主，你要赐给我新的意向吗？你要赐给我新的意向吗？所以这个我们如果知道说神创造这个世界，他要在世人当中制作出一些叫做神人二性，大家记得吗？神人二性，牧师在主日讲过，制造出这样的基督徒，让他形成一种基督的奥秘，叫做身体。因为这是一个什么身体？基督的身体。那么在将来的国度是可以服侍整个的宇宙的。我们如果知道天国的什么现象，我们将来的天国不是没有事干，你仍然什么会成长，然后会不断的什么服侍服务。我是用简短的话来跟大家什么叙说诉说。所以我们今天的服侍其实都牵涉到我们的永恒，都牵涉到我们的永恒。那么犹太人他们自认为晓得神的什么旨意，下面说也能分别什么是非。分别是非这个小字叫做喜爱那美好的事。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翻译成为喜爱那美好的事，我们会觉得说分别是非好像去分别对错嘛。那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理解的什么方式，因为你去分别是非你就会论断人。那 喜爱美好的事，就是说我希望我们相处的时候我越来越好，你也怎么样越来越好，你也越来越好。所以你越来越好，我也越来越好，每个人都靠着上帝使信仰让我们的生命都渐渐的什么更新，越来越美善。所以这个跟我们之前讲二章七节说你凡事要恒心什么行善，还记得吗？寻求什么荣耀尊贵，不能朽坏，大家记得吗？所以要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其实是有相关联的意义存在其中。所以不只是犹太人，不只是蒙召的基督徒，一般宗教的信仰者 也应该具备这五样。哪五样？就是你也可以说六样，讲义上面有。第一个是什么？你是神的什么选民？有看到讲义吗？第二个是你有律法，还有呢，你可以指着神夸口，你受的从神的话受的教训，晓得神的什么旨意，而且你知道择善之道。什么叫择善之道？就是我喜爱那什么美好的事。我们一起来说，来，喜爱那美好的事，就是我希望进到良善里边。我喜爱那美好的事，希望我们进到良善里边。那么下面十九节到二十节，那里就讲到一个信仰者他的五种地位，这个讲义上面都有，就是角色扮演。然后你知道你的角色扮演是什么吗？这里有五个阶段，讲义里边都有，讲义里边都有讲到信仰者的五种的身份地位。所以一个有信仰的人，他应该渐渐找到自己的什么定位，要找到自己的定位，然后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尽自己该尽的职务。第一件事情叫做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什么领路的。那当然这不是指导盲犬。你知道有一些人，他的人生他找不到方向，找不到路，他不知道他应该怎么规划自己的人生。那么有的时候这些人就为他指出一条路来，告诉他说你怎么信靠，你怎么生活，对不对在其次，至少跟人家讲的时候是很有把握的。那有的时候我们在路上被人家问到路的时候，我们也很迷茫啊，因为我们自己对那个路什么也不清楚，或是我们碰到一个不认识路的人给我们乱指一通，那就更麻烦。所以许多信仰当中有知识的人，他常常是看不到道路就给人家指道路，这个叫做瞎子什么领瞎子。那你知道基督徒要为人指引道路的话，圣经里头有没有讲道路？耶稣说什么？我就是什么道路。所以主耶稣说他就是什么道路，我们要去认识人生的道路是什么。耶稣说他就是什么道路。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自己也必须常常放在心上去想。然后这是第一个层次，就是主耶稣他就是道路。第二个层次呢，圣经上说引入永生的门是什么？窄的，路是什么？小的，找着的人什么也少。所以耶稣基督是道路，但是引入永生这个门是什么？窄的，路是什么？小的，找着的人什么也少。你知道这就说明这一条路啊，你要进入你要用点功夫的，你要用点功夫的。因为门是窄的，你要先进一个什么窄门，然后路是什么小的，找着的人什么也少。所以给瞎子领路，然后这是只说完全看不到的人，你要告诉他说主耶稣说他就是什么道路。然后你还要告诉他说引入永生这个门是什么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什么也少。然后第二个叫做是黑暗中人的什么光，就是他看得见但是他没有光。有一些人他落到一个光景当中，就是不知道人生怎么走，失去了什么盼望。而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他要做这个黑暗人中的什么光，就他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就能够带给人盼望，带给人积极的生命的意愿。这叫做有信仰的人的第二个什么地位，就是黑暗人中的光。第三个人叫什么？讲义上面有蠢笨人的什么师父。你知道这个蠢笨人这样翻译哦，其实他应该是翻译成为无知的人，应该翻译成无知的人。就是有一些人他在思想上面比较迟钝，对于属灵的事情不太有感觉，以至于他在事业上生活的时候不太知道他该做什么，他在生命中到底具体要什么他也不知道。你知道天资聪颖的人哦，你只要稍稍给他提醒，他就会自己去思想了。所以有一句话说，有人生而什么知之，有人什么学而什么知之，还有有人什么困而知之，还有人怎样困而不知，困了还是什么不知道。 所以你知道这是有一些什么层次的。我觉得我常常是困而止之啦，然后困，为什么？因为有一句话说，你很顺利的时候，上帝的话在你耳边好像春风拂面一样。等到你有困难的时候，你知道上帝的话才会像那个大喇叭一样在你耳朵旁边，你才会认真听啊。我们都是这样啊，你过得很顺利的时候就觉得啊，上帝是完全同意我的，他的话嘛就当耳边风听一听就好了。等到你很紧急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神的话你会死掉，那时候你就会什么很认真。所以蠢笨人通常不好教啊，但是有信仰的人他还是要去扮演这样的一个什么角色。所以这个讲义上面说，蠢笨人的师父就是有光，但是他没有理解力，哦，他没有理解力。然后下面这句话叫做小孩子的什么先生。这个小孩子不光是指着年龄上面的幼小，这个也指的属灵上面的什么幼小，就是他的生命功课他还在学习的人。所以小孩子的先生，这个就是什么讲义上面说什么有理解力而不什么成熟的人。我们都要长大什么成熟嘛，所以要知道这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自己的地位。然后第五再叫做在法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什么模范。你知道我们了解律法，但是有知识哦，你还要有真理。我们不断强调所谓的真理，就是你要把那个真实做成在我的什么里面，那个才叫真理。真理它有一种特性哦，你从外面怎么看，你看五年十年二十年你是看不懂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说，你们若遵行我的真理，就必晓得真理。真理有一个特质，就是你如果不去活，不去做，不去遵行，我跟你说，那个永远只是一个客观的知识，不会做成一个真实的真理在你的里面。所以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所谓的真理就是真实做成在我的里面的叫做真理。就好像我们讲得救，讲神的义，讲永生，我们不要只在听的时候同意，而是希望我们真实的做成在我的里面。你知道真理不是一套一套的道理，真理是真实，真实是形而上的，是属灵的，好像你里边有一种生命力，有一种元气。好像俗谚说，主席说，你大家拿出力气来宣告宣读，你里边有一种生命力，有一种元气，或是你里边有一种信念。所以我里边到底有没有一种真实存在的东西呢？我们说真实就是什么真理。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什么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什么父那里去。所以真理就是真实，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我们有律法对不对，我们也有知识对不对，你有没有真实？有真实活给人家看，有真实你要活给人看，这个叫做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好，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所以在讲义上面说律法的模范，大家看到吗？可以将知识和真理借着实行而让人进入什么完全，让人进入能够进入完全。所以这个信仰者的五种身份或是五种生活表现，第一个叫做给瞎子什么领路，黑暗中人的什么光，蠢笨人的什么师父，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跟真理的什么规模。保罗讲这些，他说这样的人会产生他们的困难。那你知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讲到犹太人的时候也讲到我们自己啦，因为这是所有有信仰的人很容易犯的毛病。什么样的毛病呢？我们要来看21节到第24节。 我们先看21节到22节， PPT 上面应该有。这里说，你既是什么？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知道法利赛人哦，他的问题就是他教导别人做，可是自己不动。哦，他自己不动。就是说，他只有言语，可是没有什么行为。对于自己所教导的事情，他没有一种渴慕。你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在分享，但是重点是我们对于我们分享的神的话，我们自己对这个话有没有一种渴慕？如果我们没有一种渴慕的话，这个叫做明的罗跟什么想的拔，就是只是做教导而已，自己却没有很实际的、很真实的去实践。你知道，这是做一个教导者很容易犯的毛病。为什么？他已经坐惯了那个教导者的位置，那这就讲到像我们这样的人，那就很容易落到这样的光景。所以我们要常提醒自己，你讲的头头是道，但是你怎么活？你怎么活呢？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一个角色上面扮演久了，比如说一个人做官啊，他做官做久了，或是他演明星啊，他是不是演明星，他作为明星啊，他已经做久了，你知道角色演久了，然后那个戏服什么穿久了，就忽略掉自己生命本质是什么。这个叫做教导人却不什么教导自己，教导人却不教导自己。那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危险的现象。然后下面说，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呢？你知道这具体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我们要去想一想，好，要去想一想。在这个马拉基书那里也说，我们若没有那十分之一，那叫做窃取什么神的钱。所以在前些日子，在新竹市政府收到一张支票，那是一个公务员哦，他做了35年，退休之后他信耶稣了，然后他就写了一张道歉的信，说我在办公室用公家的电话打我私人的电话，我已经打了三十几年了。我现在信耶稣了，我知道这是不对的，所以我把电话费哦做成一张，就是填了一张支票，补偿给新竹市政府。所以偷窃在十条诫命里头讲得很清楚。你知道良心的律法，我们也知道不可以偷窃，但是他们到底偷窃什么呢？这我们待会来讲他们的背景。22节说，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那当然，这个在马太福音5章6节，我们很清楚，主耶稣说什么？你凡是动了什么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什么犯奸淫了。所以我们说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呢？下面这个句话，这里说，看到圣经吗？你厌恶什么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这到底说的什么意思？你知道在当时有一个犹太人的作者，他叫做约瑟夫，他原来是犹太军队的什么军人，后来他做了罗马人的官，他写了一本书，就是犹太故事，背景是西元18、19年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出来什么宣教嘛？那罗马人里头有很多贵族的妇女，他们很容易接受犹太教。为什么？因为当时罗马人他们的生活是很乱的啦，他们的性生活是非常乱的，那很多做丈夫对妻子是不尊重的，所以有一些贵族的妇女，他们听到犹太人说他们耶和华的神，而且你知道我们的神是一夫一妻制啊，所以他们心里面就很羡慕，也很渴望，所以他们就很容易接受犹太教。然后有一个贵妇，她就接受的犹太教，而且她非常富有，那当时有4个犹太人就游说她说，你们家这么有钱，这样子用掉很可惜，你不如拿来奉献给耶路撒冷的什么圣殿。然后这个贵妇她也愿意啊，她就从家里拿出一大笔的钱要奉献给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你知道一个妻子从家里头拿了一大笔钱，丈夫不可能不知道嘛，所以一定会引起家庭的问题啊。所以这个丈夫知道了之后就去这个告官。你知道当时的皇帝叫做提庇流，那提庇流呢，他就去查，就是说那到底这个钱是不是拿去奉献了，就发现这4个犹太人哦，就贪污了一大半。 所以提庇流当时就很生气，把罗马城里头所有的犹太人都赶出去了，然后就产生一种很坏的感觉，就是说这些犹太人他会偷我们罗马人的钱，这个背景是这样。那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罗马人他们有很多的神殿嘛，很多的偶像庙，你知道罗马人很怕他们的神，所以不敢去动这个神殿当中的东西。那在犹太人他们心中有耶和华神，但是他们轻视这些庙宇这些神殿，所以就让随手拿走这个 庙宇里面的东西，而且他们还觉得蛮有正义感的。所以有一些基督徒他看到偶像庙里面的东西也会去破坏它，他觉得自己好像打了一场胜战，这都是一些有问题的观念。所以当时的人就产生一种感觉，就是这些犹太人敬拜他们的神，但是他会偷我们庙里的东西。那从哪里来佐证呢？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第19章35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那城里的丢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这是既是驳不倒的，安静，不可造次。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读我们的女神。所以 保罗他在以弗所的时候，在使徒行传这个告诉我们说，他们那个庙有大雅迪米的像，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陨石，陨石还是陨石，陨石，还有一个很大的什么陨石。那保罗他在以弗所的时候为什么可以全身而退，就证明一件事情，说他们没有偷他们庙里的什么东西，也没有谤读他们的什么神。所以这是从圣经资料里头去证明一件事情，当时犹太人在那个时代给人的印象是什么，就是他们会偷庙里边的东西，然后还会谤读他们的神明。那这样讲的话，大家对这段经文就会有一种比较立体的什么感觉。那么还有一种现象，就是他们不知道这个信仰的实质，就是说不知道这个信仰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在上次在罗马书二章四节说，你不晓得神的恩慈是要领你什么悔改吗？大家记得吗？所以我们以为悔改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你原谅我吧，你饶恕我吧，我们向神认罪悔改。这样的认罪悔改，悔改再多次也不太有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观念没有改变，我们的生命的状况没有改变，所以下回你碰到一样的事情，你还是一样的感觉，然后一样的思路，一样的反应，然后这就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的生命，或是我们的言语，或是我们的态度，跟我们的什么行为。所以神的恩慈哦，是有实质的真理，或者说有实质的内容的。所以神的恩慈，你知道神还爱我们，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改变我们的观念，改变我们的悟性，改变我们的反应模式，这样理解吗？改变我们的行为模式的。所以有一些有信仰者，他对于神的良善或者慈爱没有建立一种非常准确的观念的时候，会变成一种情形，就是我去聚会，收入就那十分之一，但是呢，做一些事情怕人家知道，怕人家看见，或是怕神知道。我觉得我们希望我们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我想一些事情的时候，神知不知道？对，那你就让他知道嘛，想的对或想的不对都没关系，因为我就这样想啊，想的不对，那主你来改变我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怕人看见，要不然就是怕神知道。那有没有不想让神知道？那或是不想让神知道，会不会？今天开始我们可不可以改变一下？就让他知道嘛，让他知道你才能够跟他讨论，这样理解吗？你如果不让他知道，你就自己闷在里边啊，对不对？所以要去跟他讨论，就说不管了，反正我就是这样想嘛。啊，不对不对，你告诉我啊， 你不告诉我就横冲直撞啊，是不是这样？你可以很坦然的，非常坦然的。你知道前几天我讲了一个笑话，这个很多人都笑得快滚到地上去，现在跟你们讲没关系啊，就是牧师在告诉我天国的道理是什么。然后就举一个例子，他说有的丈夫一辈子外遇哦，他的妻子哦都很好的对待他，我就生气啦，我就说那你为什么说一个妻子他一辈子都外遇，然后那个丈夫都好好的对待他？然后反正我也很凶就对，然后我就进房间就不理他了，他也蛮沮丧的。那我就是这样想啊，后来我又跟小红讲，我说哈、哦，牧师太温柔啊，我已经快忘了我是谁。我以前哪敢这样对他，你知道？那就因为他越来越好，然后我胆子越来越大，然后就反正他讲什么我就顶得很快。其实我是很会吵架的，你们不要看我这样，看得出来。对，这种东西叫做哈、哦，人原味犹存呐、啊，所以。人会有蠢啊，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基本个性，你再怎么信耶稣到最后还是那个样子啊，只是你会改变啊，但是人会一定有蠢的，是不是啊？对，人会有蠢啊，淑媛姐人会有蠢啊，对，对啊，那上帝造人就不一样嘛。你知道牧师很喜欢看相扑，那有一个相扑他其实条件很好，可是那个人看起来就脾气很好，然后呢他对输赢也不太在意，我觉得这个人不太能成才。但是我也在研究说这个人他到底背景是什么，为什么这么温和这样子。然后他学会一个东西就是瞪眼睛这样，他瞪眼睛的时候才有赢的机会。所以我常在想说上帝造人真的是很不一样。后来你知道我后来有反省，我跟小红说、哦、这个牧师太好，我已经快忘了我是谁啊，这个越来越过分。后来我就发现、哦、我很多时候走羔羊的路是被迫的，被强迫的。然后我就在想说我到底认不认识这条路啊，我有没有主动选择这条路。其实我想了很多天，想了非常多天。所以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你到底想不想让神知道？你不想让神知道，还是没有让神知道？你要去让神知道，很多东西你里边才会改变。所以没有真正的知识哦，是让人真理是行不出来的啦。因为你没有真正的知识，你只是比如说你害怕恶势力，或是对神恐惧，了解我的意思吗？而去行道，你没有真正的知识，老实说你真理是行不出来的。我是一个情愿知道真理再去行的人，不知道我这个人是不太会去行的人。所以犹太人你知道他们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然后你背了9999条，律法万条嘛，然后你呢忘了一条你就活不好了。所以你要去遵行律法会顾此失彼。所以23节说你指着律法什么夸口，就是说我们是有律法的，我们是有经典的，我们是有道德的，但是没有人能够遵守每一条律法。你知道生命不是成文的标准，更重要的是我里边的真实跟我里边的自由。生命最重要的是我里边的什么真实跟我里边的什么自由。所以他们呈现出五样的现象，就是讲义上面有你教导别人怎么样还不什么教导自己吗？你知道不该偷窃，可是你却犯了偷窃，这个有一些属灵的意义我们可以去想。你知道不该奸淫却是奸淫，你厌恶偶像却是偷取庙中之物。有一些基督徒他知道偶像不好，但是有一些古董跟偶像有关系的他还是很喜欢，这是一种现象。然后第五节说你指着律法夸口，前面说指着神什么夸口，这个地方说指着律法夸口，就是我对众人宣告说这是好的，值得称许的，下面圣经说自己却是干犯了什么律法。那么干犯了律法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产生我在人前的困难，以及我在神前面的困难。我在人前面的困难就是我教导别人，可是没有教导自己，自己却犯罪。在神前的困难就是，因为神的律法就写在那里，你既然接受了律法，你又不遵守律法，那你就干犯了律法，你就玷污了神的名字。因为你说你信靠神，你说我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结果你生活的没有办法让人羡慕嘛。所以这样的神的名字就被你玷污了。所以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说，上帝啊，你让我今年在单位里头连升三级，加薪，荣耀你的名，让我赚很多钱，好来荣耀你的名。要不是就是主啊，你让我股票不要跌，要赚，那如果亏本了，你就没有荣耀。就是把自己的利益跟神的荣耀挂在一起，连接在一起，好像可以绑架神一样。所以这从两面来理解，就是说我指着神夸口，但是我的言行怎么样不够好。那指着律法夸口，但是没有办法使律法的益处产生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就让人对于你的律法没有办法给予很高的评价。我们如果说我们有信仰，但是生活没有办法让人羡慕，这等于是在贬低我们的信仰，对不对？这是第一点。那另外一面就是，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名誉，你不用替他担心了。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看到某些基督徒做得不好，上帝的名受到羞辱，或者某一个国家，他说他是信耶稣的，但是他们却是这样，却是那样，就让人为上帝的名誉忧虑。这些事情也完全不必，因为上帝如果要维护他的名誉，比我们维护起来要好太多了嘛，是不是？所以世界上有许许多的人，他们没有正确的去认识上帝，他们就亵渎神，这是很正常的。然后二十四节说什么？神的名在什么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什么亵渎，正如经上什么所记的。所以如经上所记，就在旧约在新约很多地方都提到这样的事情，所以连圣经都写了。所以这在世界上是一直存在的事实，那难道上帝不知道吗？难道上帝没有办法吗？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你知道上帝在圣经当中说他像一个试探人的石头一样，对不对？他是一个磐石嘛，你知道这个石头摆在那个地方就像试探人的石头一样。为什么？因为每个人对于这块石头，对于神的话，每一个人都对他产生不同的反应。那你知道这种反应也就是反映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嘛，还有呢我内在的状况，其实就像镜子一样。那我也必须说，我们的环境有的时候也像石头，对不对？就反映出我们内心的什么状况，反映我出我们 内在的一种内心的状况。所以两面就是，我们对于自己而言，我们尽可能的不要去玷污神，尽力就好了啦，不要有压力，不要让人有亵渎神的机会，这是我们爱神的表现。这也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洁净，生命能够成长，生命能够美好的一些知识跟观念，是不是？所以另外一面呢，我们完全不必为了维护神的名誉，为了想要给耶稣荣耀，想要为耶稣创造好名声而努力，没有必要。为什么？因为实质比较重要啦，里面比较重要，生命比较重要，隐藏的比较重要。再说一次，实质比较重要，生命比较重要，隐藏的比较重要，里面比较什么重要。那显明的事情有神的时候，显明的事情有神的时候，所以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观念，我们要建立在对上帝完完全全的信，你才会渐渐的更了解上帝的全能跟他的信实。所以信仰者的五种内容，依靠神，依靠律法，指着神什么夸口，然后从律法受教，晓得神的旨意， 然后喜爱那什么美好的事，这讲义都有哈。然后信仰者的五种身份，你要做什么？盲者的引路人，黑暗中人的光，蠢笨人的师父，小孩子的教师，律法上的什么模范，这都很正确。但是如果你在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上迷失了，你就会把自己落在一个困难点当中，就是能说不能行，言不顾行，行不顾言，言行不一啊，就他所说的跟他所活的不一样。那他活在人面前的时候，就变成说教导别人，自己犯罪，就产生在人前的什么困难。然后在神前的困难，就是上帝给我们律法，上帝给我们教导，我们却干犯了，然后玷污了神的名字。这样归纳起来，我们就会比较容易理解。那为什么会去错失信仰的核心呢？或者失去信仰最有价值的部分呢？信仰有它的核心，有它最有价值的什么部分？回到前面我们讲过，人生有两种律法，对不对？有两条路。那么忽略了律法跟行为的关系，就是我们要行义，要什么顺服，顺服神的话，以及律法跟良心的关系，就是我里面的比较什么重要。所以从25节到第29节，这里就讲到两种割礼，所以你就发现都有两条路、两个律法、两种割礼。所以从25节到第29节，保罗他就特别用割礼，其实割礼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重点。你知道割礼对以色列人是最看重的，也是他们信仰的什么表征嘛？所以我们来读创世纪17章第10节，请。所以你知道他们受割礼啊，就是接受犹太教信仰的一个记号，就是身份的什么确认。你知道割礼是上帝选民的徽章啊。那割礼生效的原理是什么呢？25节这里我们就一起来读：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割礼哦，就不在于你肉身受到那个疼痛啊，而是你受疼痛的时候，你是不是在宣告与神立约？当然，我这样讲，当然有这个。你们知道割礼是什么？知道吗？那个是肉身也会什么疼痛。我们心灵需不需要受割礼？你会不会难过？你会不会受伤？那叫做行割礼。那愿意难过、愿意受伤，就是我跟神立了约了。你知道吗？就是神不是跟亚伯拉罕立了那样一个割礼的约吗？神也跟我们什么立了约，也是割礼的约，这样理解吗？所以你在肉体的情欲上面要愿意受割礼。所以我去查一下圣经哦，你知道有受割礼的嘴唇，我们嘴唇有没有受割礼？有受没有？耳朵有没有受割礼？有受没有？心有没有受割礼？我希望你们去思想，在旧约里头都有很多的经文哦。所以受割礼的耳朵，受割礼的嘴唇，受割礼的心。所以割礼它有个意义哦，就是把我们肉体的情欲哦做一种切割，不再被肉体所辖制。你知道他有一个预表叫做我与主同死，我与主同死，我与主一同受苦，我的良人是一袋什么墨药，藏在我的心里。那么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肉体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我们一些血气的东西，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我们有没有今生的骄傲？ 这个精神骄傲，老实说是蛮会妨碍我们的啦。为什么精神骄傲带不进永恒里边去了？精神骄傲带不到永恒里边去。所以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什么今生的骄傲，你慢慢都知道说你是会受到约束，知道那个今生的骄傲，你渐渐会知道不值一提，不值一提，那是神的怜悯跟恩典啊。这个才叫做割礼生效的目的。所以割礼生效的目的是什么？我的肉体怎样？我的肉体怎样？渐渐的受到约束，这是割礼生效的目的，这样明白吗？所以律法的割礼如果对我有益处，就说明这一件事情，我不再那么容易生气，生气也包括气在里面，不再那么容易受伤，受伤了难过了就知道这是我的什么肉体，受伤了难过了就知道这就是自己的肉体。然后呢，因为跟神立约嘛，所以只好选择什么继续爱，继续给。你们会不甘愿呢？ 会不会不甘愿？越来越甘愿。这都是一种过程。所以行律法上的割礼，你知道割礼是人奉献给神的标记。神跟亚伯拉罕立了割礼的约，对不对？我们属灵的以色列人跟神立约，其实也是割礼的约。今天能不能从这方面去思想？就在生活当中除去每一件反抗上帝旨意的事情，愿意在上帝面前敬虔，否则我们就会白白受苦，没有意义。下一张投影片，这是今天我从我的同学得到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三千几，我为什么特别把这句话标给大家？因为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你们相信神可以医治我们吗？对，唯有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所以心平能御什么三千级。我们要去想一想，我们要去想一想，我们的心如何啊？我们的心如何？如果我们盼望神医治我们的疾病，我觉得这句话去想一想，心境能通什么万事理。所以二十五节叫做割礼生效的原理，重点是律法所告诉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生活表现，我们接受吗？我们遵行吗？还是我们干犯？如果干犯，那就算不得割礼了，就算不得割礼了。所以在二十六节到第二十七节，下一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了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这个你这里你知道，他没有受割礼，那怎么算是有呢？那它的意义就是说，在于我们有没有遵行割礼。你宣告你已经受洗了，你是不是能够遵行与主同死、与主同活呢？我告诉大家哦，你每天肉体都有机会被碰撞，你每天肉体都有被挑战的部分，是不是？以至于你自己要好好的去想一想，我有没有遵行肉体被割，就是受割礼。那么有一首诗歌的歌词，这个其实我们都很熟，就是圣法兰西斯的什么祷告，我们一起来读好了。 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信心，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播下你光明，忧愁之处播下欢愉，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这是圣法兰西斯的祷告。那我们在诗歌本上还有一首歌是尼托生的，那这首歌老实说我不是很敢唱哦，所以我只截了他一点点的歌词。这里说什么？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视而不受赏赐，让我尽力而不被人忌，让我受苦而不为人睹。对不起，不为人睹。所以领受割礼哦，我要说的是领受一种生活方式。领受割礼它其实是领受一种生活方式。从此你知道那是你的目标，你不见得做得到，但是你知道那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第二十七节，我们来看二十七节，一起来读。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是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我们常说基督徒你受洗，基督徒的受洗跟犹太人的受割礼本质上是一样的意义。那我们受洗是宣告归入耶稣基督，他们受割礼宣告归入犹太教，那道理是一样的。那如果我们受了洗却没有洗去我们的污秽，受了洗却是没有改变我们的言行，那那些没有受洗他的行为比基督徒更像基督徒的，就是二十六节所说的未受割礼但是遵守割礼的条例。二十七节说甚至于什么全守了什么律法。所以有一些人他做基督徒，他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但他没有办法饶恕也没有爱的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这里所形容的，就外邦人他活在你面前，他活得比你更健康更有信心更喜乐，然后就会产生这个现象，就岂不是要审判你这受割礼的，就是你这信耶稣受洗的。所以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这就讲到割礼的领受跟应用。你领受割礼或是你领受受浸是一回事，你有没有把你所领受的那个信仰的实质或是信仰的内容应用出来，使我们活得好，这才是保罗他说的算。那估计神也说算，所以我把它翻译成一下成为我们现代人的语汇，就是没有受洗礼若是遵守圣经的教训，他虽然没有受洗礼岂不算是有洗礼吗？我们可以这样代用，或者这样代用，而且那本来受洗礼的本来没有受洗礼的若是能够遵守圣经，岂不是要审判你这个有疑文有洗礼竟然违反圣经教训的人吗？我们也可以这样反过来这样用。所以关键是你到底遵行还是干犯，而不在于你行了什么仪式守聚会守规矩，但是你没有办法爱弟兄姐妹，这样的守规矩其实意义就很小了。我不鼓励不守规矩，但是我们对人要发出一种真实的什么爱来。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节我没有打出来哦，就是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什么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什么割礼。所以你知道我们信仰耶稣，借着耶稣要得基督，你知道基督这个信仰他很自然在你里边会帮助你脱去肉体情欲，他会行割礼的，他会行割礼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割礼的真实或是虚假，就是到底我是里面还是外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活目标重点是由内怎么样而外， 我们领受到主有实质的道，然后呢活用在生活当中，活用在我们的待人接物里边。那你在外人面前也能够活出一种好的见证人，好的见证也会得人的喜爱。那跟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开心，会舒服。这是我们要去追求的一个什么目标。所以再次跟大家强调，割礼哦，就是你领受了你就要用，你领受了不用，你反而会造成自己的困扰。你生活的很真实，生活的有爱有喜乐，那才叫做真正的什么割礼，真正的割礼。所以最后28节到29节这两节就把关于割礼它真正的意义做了很强烈的宣告。我们一起来读，来，也是今天的主题经文。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好，我们读到这里就好了。那保罗他作为一个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你知道他是真犹太人，那他的立场他可以这么明确的宣告。我们把这句话的公式哦代换一下，就是外面做基督徒的也不是真基督徒，外面受洗礼的也不是真洗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基督徒。真洗礼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什么仪文。你知道灵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但是你会感觉，那灵也就是做成于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东西，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真实。你里面有一种很真实的东西，真实的爱，真实的信，真实的盼望，那是很真实的。所以我们受洗的时候，你知道水把一个人的头漫过了，就如同我们归入耶稣基督的死，我旧有的生活死了。当我们从水里边起来的时候，我们也升起了新的生命，新的生活就展现在他的面前。死从此以后就不再做我们的主了。所以受割礼的人哦，他对于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哦，会越来越淡，这样理解吗？就越来越知道那个不重要，也失去了兴趣，或者不再像以前那么迷恋。所以这是受割礼应该要有的作用。但是如果不是从灵里边产生作用，那只是仪文仪式，益处真的不大。所以重点不在仪文，而在于灵啊。29节说什么？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受割礼，所以他们是值得称赞的。怎么解释呢？就是如果一个真正的属灵的犹太人，他们接受了割礼，他们的行为跟罗马人还有希腊人跟外邦人很明显的不一样。所以犹太人的行为在当时许多外邦人中是常得到称赞的。但是你得到了人的称赞，你是不是得到神的称赞呢？因为人看什么外貌，神看什么内心。所以真割礼就是我从内心去接受了，我如果是真受洗了，我就从内心去接受，而且宣告说我与主同死，而且什么同复活。所以28到29节这里就讲到割礼的真实跟什么虚假。割礼的真实跟虚假就是到底我是外面的还是什么里面的。你知道外面的只是显出我什么里面的。那如果只有外面而没有里面，这个叫做虚假。牧师昨天特别讲到我们要有圣灵的什么更新，大家还记得吗？他引用的经文是提多书的，借着重生的喜跟什么圣灵的什么更新。所以你知道信仰是让我们面对永恒的时候，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这个关键点在于什么呢？就是我到底有没有从神来的真理很真实的做成在我的里面，我的饶恕是不是真的，我的爱是不是真的。那么让我们至少持守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论断。 那只要论断，我们就在分别是非善恶树的阴影底下，就会走在死的一条路上。只要你从心里边没有论断，你对人有尊重有爱，那么你就会走在生命树的路上，就能够在生命树底下去尝它的什么佳美的果子。所以这里讲到两个方向，两种我们信仰的内容，两条途径，产生两种后果，就是面对审判的时候，我到底是永生还是永刑。我们如果追求的是生命，我们就会得到永生。如果我们一直在追求外在的一些东西，那你会常常承受到苦难。所以第二章今天要结束了，因为它一共29节，所以牧师常把它的核心节就是第11节。11节叫做神不偏待人，大家还记得吗？神不偏待人，所以它真正具体的意思就在这一点上面，就是我们不要以为我受洗了，上帝就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看待你，或者你不要以为那些人不认识耶稣，上帝就完全不理会他们，不会的。上帝是一切受造物的主宰，神不偏待人，无论他信的是什么宗教，他还是在上帝的掌权之下。我们这样客观的去看，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一个有正确信仰的人，他的现象跟他的困难关键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一个就是律法跟行为的关系。我们要小心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怎么活，我们怎么跟人互动。那一个部分就是真歌里的虚假或是真实，这两方面都看重什么呢？就是我内心的歌里，我里面到底是遵从还是干犯，而不在外面的。那我录了一些圣经哦，我们可以稍微读一下，在加拉太书下一章哦，这加拉太书对不起，使徒行传7章51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这应着景象未受割礼的人，实抗拒圣灵。所以连新约这里都告诉我们说什么心跟什么耳朵要受什么割礼，眼睛也要受什么割礼。那加拉太书6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腓立比书3章3节，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这我们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所以夸口的就指着主什么夸口，指着耶稣基督来什么夸口，以神的灵来什么敬拜。所以跟大家讲结论，你知道上帝的应许不是给某一种民族或是有某一种记号的人，上帝的应许是给过某一种生活的人。我们在口头上所表达的真理一定要用行动来表现。那么求神帮助我们从万事万物，从万事万物当中，我们都相信这是神的旨意。我们想想一开始我讲那个台中捷运那个女性高中生，她的父母从万事万物当中，我们都 看出这是神的旨意。那么上帝就是要我们在他里面任何的境遇都能够制造成自己的荣耀的那一位。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这是我们一生的什么目标所要的。好，你们拍好了吗？好，我们来看下面的结论几句话，我们来读一下来。认识神应许的对象及要件，领受神儿女需表显的职分。好，这个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什么喜乐，你们要爱就可以什么喜乐，要在爱里边有什么行动就会什么喜乐。好，
弟 谢谢师母。我们要在爱里怎么样？有行动，就会喜乐。感谢。